梳理每日行情，把握市场动态。今天是2023年11月23日，周四，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期货早高峰，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据以色列国土报消息，以色列内阁当地时间22日凌晨投票同意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临时停火协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加快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的意见，主要目标是到2025年国家层面出台50个左右重点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和标准，一批重点行业碳足迹背景数据库初步建成，国家产品碳标识认证制度基本建立，碳足迹核算和标识在生产、消费、贸易、金融领域的应用场景显著拓展，若干重点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标准和碳标识实现国际互认。中国人大网刊发对金融工作情况报告的意见和建议，其中提到，一些大型房企发生债务违约，不仅应当查找企业本身经营管理的问题，也应当查找相关金融机构是否存在内部管理不到位甚至腐败的问题，进一步完善金融系统内部管理制度，切实防范金融领域腐败现象。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截至11月22日当周，找钢网库存分析，本周建材产量 337.95 万吨，周环比增 6.68 万吨，升 2.02%。 本周建材设库 339.09 万吨，周环比减 25.91 万吨，降 7.10%。 本周建材表需 367.68 万吨，周环比增加 9.44 万吨。11月20日，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党组书记、局长黄锦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会议指出，要立即深入组织矿山企业，开展井上下各类隐患专项排查整治，扎实推进三塘一设隐患排查治理，强化三塘一设消防设施设备建设和安全管理。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发布关于持续深入开展危险化学品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的通知。通知提到，加大暗查暗访、突击检查力度，借鉴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经验，对违法行为和重大事故隐患现场录制影像资料进行公开曝光，依法从严查处，形成震慑。据多彩蒙古消息，蒙古国2023年预算法中预计煤炭出口量为5000万吨，而实际情况为提前40天煤炭出口总量达到了6000万吨，这比年初计划数量多出1000万吨。中钢协发文称，进入11月份以来，钢铁生产用原燃料价格有升有降。据钢协监测，截止到11月10日，国产铁精矿和废钢价格分别比10月末上升 1.79% 和 4.81%， 冶金焦和炼焦煤价格分别较10月末下降 4.44% 和 1.33%。 但自10月底以来，进口铁矿石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涨，并持续在125美元吨以上的高位运行，或对近期钢材价格形成较强支撑。唐山市重污染天气应对指挥部发布关于解除重污染天气二级应急响应的通知。经预测，近期受冷空气影响，我市扩散条件逐步改善，污染过程基本结束。市重污染天气应对指挥部研究决定，自2023年11月22日18时起，全市解除重污染天气二级应急响应。世界钢铁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10月全球粗钢产量为 1.5 亿吨，同比增加 0.6%， 中国10月份粗钢产量为7910万吨，同比下降 1.8%。 中钢协数据显示，2023年11月中旬重点统计钢铁企业粗钢日产 196.91 万吨，环比下降 0.08%， 生铁日产 185.54 万吨，环比下降 0.34%，钢材日产 198.96 万吨，环比增长 1.86%。 预计本旬全国日产粗钢 253.34 万吨，环比下降 0.06%， 日产生铁 222.26 万吨，环比下降 0.29%， 日产钢材 356.85 万吨，环比增长 1.02%。 2023年11月中旬重点统计钢铁企业钢材库存量 1532.99 万吨，比上一旬增加 64.03 万吨，增长 4.36%。 钢股网数据显示，截至11月22日当周， 全国建材设库 532.57 万吨，较上周减少 8.66 万吨，下降 1.60%， 厂库 293.78 万吨，较上周增加 6.16 万吨，上升 2.14%， 产量 405.19 万吨，较上周增加 17.06 万吨，上升 4.40%。 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据牧田科技，截止11月末，云南累计开榨两家糖厂，结合开榨糖厂的产能及开榨初期机器需要磨合，初步预计截止11月份末，云南新糖产量在 2-2.1 万吨左右，同比增加 0.05-0.15 万吨。据中国棉花网，近日北疆经历了雨雪天气过程，紫棉收购价格继续回落，六开头的紫棉价格时而出现，部分前期吸售的棉农最终放弃了最后的坚持。美国农业部 USDA 公布数据，民间出口商报告向中国出口销售11万吨软红冬小麦，向未知目的地出口销售 12.8 万吨玉米，均于 2023-2024 年度交付。日前，农业农村部发布品种审定公告，第五届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根据种子法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有关规定，审定通过了1304个水稻、玉米、大豆、棉花新品种。此次审定公告新推出了一批优质绿色水稻、耐密移机收玉米、高油高产大豆、优质短季棉品种，这些品种推广应用将有利于持续提升我国粮食大面积单产和品质水平。巴西农业咨询公司 AgroConsult 表示，预计巴西 2023-2024 年度大豆种植面积同比增长 2.9% 至4570万公顷，预计巴西2024年大豆出口量将达到 1.0091 吨，2023年将达到 1.01 亿吨。预计巴西、阿根廷、巴拉圭、玻利维亚和乌拉圭 2023-2024 年度的大豆产量为 2.286 亿吨，2022-2023 年度为 1.937 亿吨。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日本石油协会 TAI 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1月18日当周，日本炼油厂平均开工率为 73.1%， 而11月11日为 76.9%。 日本商业原油库存下降32万千升至1110万千升，日本汽油库存下降 9.7 万千升至165万千升。摩根士丹利称，预计欧佩克将继续限制产量，并将原油库存大致稳定在当前水平，这将在每桶80美元一线中段支撑布伦特原油价格。明年全球需求增长将从约230万桶每日放缓至约120万桶每日，预期增长可以完全由非欧佩克来源的供应满足。声明显示，原定于周末举行的第51次欧佩克加联合部长及监督委员会会议和第36次欧佩克和非欧佩克产油国部长级会议推迟至11月30日举行。消息人士称，欧佩克中的非洲国家在产量评估上存在分歧，欧佩克因产量分歧推迟峰会。高盛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表示，预计沙特和俄罗斯将把减产协议至少延长至明年第二季度，而沙特将在7月份才开始逐步取消额外减产。 EIA 数据显示，截至11月17日当周，美国除却战略储备的商业原油库存增加 870.0 万桶至 4.48 亿桶，增幅 1.98%，为2023年7月21日当周以来最高。美国战略石油储备 SPR 库存维持在 3.513 亿桶不变。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据天津发布经预测，从11月22日傍晚，本市环境空气质量将得到改善。按照生态环境部区域应急联动统一部署和天津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解除信息，自11月22日20时起终止二级应急响应。美国劳工部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1月18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降至 20.9 万人，为10月14日当周以来新低。接下来就是夸夸期谈啦，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首先我们看到，碳酸锂价格见底了吗？光大期货表示，周三碳酸锂继续下破前低，日内跌幅一度逼近 7%。 现货市场来看，中上游抛货情绪仍较重， 散单低价消息频出，但下游情绪依然偏悲观，维持刚需采购。电池及碳酸锂平均价下降2500元每吨至 14.4 万元每吨，在现货没有止跌的情况下，盘面仍然承受较大的抛压。基本面来看，上游澳矿发运和港口库存都环比增加，资源端供应宽裕，随着国内复产和代工量的回升，碳酸锂月度产量环比增加。需求方面，整体需求环比有所走弱，电池产量环比小幅下降，正极材料产量预计环比延续放缓，叠加新能源车企库存有一定压力，需求暂时仍未见亮点。在供增需减的预期下，碳酸锂总库存延续增加态势，基本面驱动依然向下，继续偏弱对待。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沪镍。负反馈不断演绎，沪镍下方空间还有多少？国泰君安期货表示，从基本面来看，需求侧缺乏亮点，供应宽松施压镍价。不锈钢库存消化速度低于预期，同比高库存的负反馈施压，低利润环境传导供应下滑，镍铁需求承压运行。尽管新能源车终端延续扩张，但下游库存压力叠加原料回落周期，导致备货需求有限，且磷酸铁锂对三元需求形成替代，硫酸镍需求较为疲软。在镍产业链转产产能布局后，镍品种贱货难有显著价差，从而进一步增加跨品种的协同性。尽管纯镍的合金需求同比扩张，但增速较上半年有所下滑，而且耗镍量占整体原生镍消费比例相对偏低。需求侧难寻趋势性的拉动，供应趋于宽松，并兑现于库存重心的上移，矿端与中间品成本让利下行，沪镍在低位震荡格局之中。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祝您期货投资愉快，我们明天见。